我们是妇女心知基金会。你现在收听的是性别杂货铺。哎，我说艳芳啊，你今天下午目前还好吗？
哦，我觉得蛮开心的，但有一点点累。可是我觉得刚刚就整个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完啊，就是有跟大家第一线都聊到天，然后知道大家的想法，我觉得收获是很多。
哦、OK， 各位听众大家好啦，其实就是我们就莫名其妙就开录了。好，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到底在讨论什么呢？我们其实就是在今天做了一个很疯狂的事情，现在是星期六，然后我们今天呢其实就是妇女心知在今天下午在左转有书这个场地呢很温馨的办了一个讲座。那这个讲座呢也会跟我们待会要讨论的话题是相关，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共同处理一个议题，就职场上面遇到了各式各样性平的状况。所以刚我们就不知为何博轩就暗算我们就开录了，所以我刚刚就是聊天的这个东西也都录进去。那所以艳芳算是第一次跟我一起在这个空中跟我们听众相见。那所以我们好伊利还是要先来介绍一下，那个艳芳你到底知道我们现在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我刚刚就进来看，哇，这是哪里？然后一个好棒 的录音室，然后好棒的娃娃，我现在就是抱着娃娃、整个人非常快乐。
我觉得就是那个可以拜托我们的那个博轩，就是工作人员，就是在今天结束之后顺便把这个艳芳跟莎莎的合影图好一起就是提供给我们所有心知的好朋友。好啦，真的言归正传，大家好，我是文威。如同刚刚所说啦，其实我们最近啊就是大家都知道齁，就从 MeToo 运动开始啊，就有非常非常多关于这个职场上面各式各样妖魔鬼怪的故事嘛，好，大家都听很多了。那也就是这个原因呢，今天非常荣幸我们就邀请到了也是我们妇女心知的董事，那他今年呢也是这个身体组的召集人，就是我们的艳芳。艳芳 Hello，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文威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录音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新鲜的一件事，是我的某种程度初体验啊。
所以艳芳，其实我们刚刚就是如同你所知道嘛，我们其实这一次这个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在左转有书那边做了一些分享。那其实主要今天下午分享的议题就分两块嘛，一块就是这个关于职场的这个性别歧视，劳动上面的诸多歧视。我想听众跟着我们听这些就是性别杂货铺的 podcast 大概听非常非常多了。那到底为什么今天我又特别再邀请你来谈，你自己觉得是怎么样？
我觉得当然一方面最近现在今天是二月底了嘛，我们已经即将要到三月八号是我们的妇女节，然后当然还有我们就是这一波性别平等工作法的修法，其实有引发大家很多的讨论跟关注。那确实我也觉得就是劳动环境，刚没有跟大家自我介绍到，就是我是在企业里面从事就是法务 的工作，
就是资方打手，对不对？
对，真要讲就是号称专业资方打手，对。但我觉得就我们这角色也是很有趣，就大家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我们是偏向资方，但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比较偏向是说，我们是在公司里面我们要协助我们的要做到就是让公司能够去遵守现在的法令，然后同时当然也是要让我们的就是公司的工作的伙伴们大家都能够在公司是受到就是尊重跟平等的对待。
是是是，
我们给自己的期许啦。所以我觉得就一方面也是这样，那职场这件事是跟大家都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讲座某种程度也是不管是出社会的或者是还在学的学生们，都跟大家就是准我们开玩笑准社畜及准社畜们，对，都能够引发共鸣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好妙，你知道吗？就是艳芳其实这样讲的头头是道，然后就是讲的非常的义正言辞，但你们都不知道她现在抱着莎莎，然后手上还在玩她的耳环。不过拉回来，其实艳芳刚刚讲到一个蛮关键的事情，就是说其实职场上然后这个性别的议题，然后她又对心智来说，它扣合了这个劳动，然后扣合了这个性别的平等。然后刚刚你也提到说，社畜也好，准社畜也好，或是在学的学生也好，对于 到底我们现在在职场上面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想象，就是说这个制度上的想象，燕芳可不可以快速跟大家讲一下。我想就是我们听众有进阶版，你知道会听这个性别杂货铺大家都是性平好宝宝，并且就是已经专业，但是我觉得不免我们还是期待有这个新血的加入，所以燕芳是不是跟大家很快速说，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个三八妇女节，那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日程，因为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到底这部法律在干嘛，然后我们在讲的刚提到很重要的第一个议题嘛，就是这个性职场的性平，那到底这部法律跟它的关系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有讨论，就是所谓性平三法，性平三法如果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是长期有 follow 就是妇女性质的，一定对这个是非常熟悉。那当然其实我们性平三法原则上指的就是性别平等教育法，然后还有我们的性别平等工作法，以及就是性骚扰防治法。那这三法里面当然有重叠的地方，或是说有互相就是关联的地方就比较复杂，我就不多说。但原则上来讲，就是跟各位劳工朋友很有关系的，就是性别平等工作法。它原则上就是规范了，或者是说规范了雇主，就是在职场的时候，一旦就是你的员工遇到任何性平相关的事件，或是那我们会可能可以进一步聊的性骚扰的事件的时候，雇主应该要去怎么处理？那雇主应该要提供什么样子的措施跟保护？雇主的义务在哪里？诸如此类的。对，所以就是原则上性别平等工作法就是保障我们在工作的环境里面的一个职场的安全的以及福祉。
所以看起来的话，刚刚燕芳讲到很多关键词，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一波其实沸沸扬扬的是这个 Me Too 嘛，所以看起来好像这波修法大家比较 focus 在的是那个性骚扰的这个防治跟这个调查的工作，好像有一些补强。不过因为今天我们的很重要的主轴其实不只是性骚扰，我觉得就是推动一个职场上面的性别友善的环境，其实我觉得走到性骚扰已经是，当然我们觉得很
是
对它是很核心的问题，但是它好像已经是一个很糟糕的处境。我好像我不知道，我代替听众问问看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好像听到性别职场性别友善听起来就觉得很崩溃，就是好像我们持续听到的都只有就是说在职场上女性的这个劳动者然后受到很多的骚扰啊不舒服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你自己觉得呢？还是说其实我们有一点误解了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的核心意涵？我不知道 你觉得呢？
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性别平等工作法第一时间会联想到性骚扰，确实是因为就是去年开始台湾这一波 MeToo 的运动，但当然因为性别平等工作法它的包含的范围不只是这样，性骚扰只是其中的一个章节。性别平等工作法本身它也有规范，就是关于禁止职场的性别歧视，以及就是像我刚刚提到雇主应该要提供怎么样子的措施去促进职场的平等。
对，所以我们不妨这样说好不好，就是说性骚扰那个真的是一个就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个倒霉都丢一代际，那但是其实这部法律更核心就是影响我们所有的这个女性在劳动上面的这个处境的部分是更多的，就是说方方面面的每天会接触到，其实反而在这部法律里面也有相关规范，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确实就是这部法律毕竟它不只是单纯规范性骚扰而已，它还有规范就是我们整个女性劳工在职场上面都很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像比方说我们讨论生理假、我们每个月的女性劳工可能会有的月经，那生理假的部分怎么处理，那可能不是每一位女性劳工，但是可能部分的女性劳工将来会面临到就是要怀孕生产啊，还有就是生产回来之后呢再回到工作的场合，然后以及就是在后面照顾家庭等等等等的这一些相关的平等的性别相关的平等的措施，其实在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都有规范。
了解。所以刚刚燕芳又已经提到了，就说好像我们在这个职场上面身为一个女性就有一个必须要特别去给予的某一些公平的对待，我们这样说好了。可不可以你刚刚有提到一个比方说是月经，然后比方说是怀孕，比方说是这个请育婴假产假等等，那我现在可不可以就是当个这个就是科普小偷，就是我想要听这个燕芳可不可以帮我们跟所有听众朋友再好好的很化约的 很快速的复习一下，到底作为一个女性哦，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女性社畜嘛，那事实上这样讲社畜有点厌烦，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女性的劳参劳动率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整个台湾是非常关键，而台湾其实女性的能力早就已经跟男性，我觉得几乎是甚至可以说凌驾女性、不好意思啊，我比较那个一点，我就觉得说女性的能力不只是不输男性，而且事实上常常看到就是已经非常优越，那可是我们却还是有有一些情况可能需要去被调整或纠正，那燕芳可不可以快速说一下，就是说到底它的面向包括哪些？
OK OK， 刚我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关于女性的劳参率，这个这两天刚好新闻有出来，就是行政院的那个有公布，就是112年的性别两性的，这边还用两性了，但就两性的平均薪资，目前12年的话，在台湾女性仍然需要比男性多工作54天才能够达到年薪资相同。
等一下，就多马得，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们就是要领到一样的钱，
代表你总 total 应该要再多工作54天，女性的领到的薪资的水准才是跟男性一样。
那不就是同工不同酬？
确实是这个东西是放在就我们所谓在讲同工不同酬的讨论里面啦，对，所以我也觉得很有趣，刚好因为这两天才出来，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112年的时候台湾女性平均时薪是新台币318元，然后男性是373元，所以总的来讲就是女性的薪资是大概是男性占男性85.3%，那差距大概是14.7%。
而且拜托各位听众啊，各位观众啊，你们要听清楚，这个是我们的劳动部跟主计处的资料吧？
对，
呵呵，这样就讲完了吗？就是大家都知道嘛，这种统计就是官方统计都会稍微美化。那这样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可怕、欸。那不过这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议题。哎、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委请博学？我们下次是不是来做一集这个？因为这实在是太……对啊，见鬼了！我们现在是怎样？还在大明王朝吗？哦，就说已经现在是2024年，
但是
然后我们的时薪还有明确根据官方数据落差是差多少百分之？
就是女性等于是比起来在就85% 左右，就
我就说
100%的话，
我就说阿姆丢台湾性平都好棒棒，这个我真的是吞不下去。我们下次来专门说一次。
不过这个也可以讲一下，就是这次行政院的说法是其实是已经有进步了，就跟前两年比的状况比起来，前两年有讲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废话，前两年疫情啊，你基期放的低，哇，真的是果真真的是好啦。对不起，你们也知道我立场，常听的听众朋友知道我向来就是放炮型的人。那你就看到燕芳其实是很冷静在分析。我们下一集特别来讨论这个好了。我燕芳拉回来，就是讲了公共。
我好，
我
来跟大家讲价，对，就是一个很有就是大家关心的价的部分。那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讲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有规范到就是生理假，那生理假当然就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月经的部分，所以其实每一个月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其实有一个误解，大家说哦，你有女生有生理假，女生等于一年多12天假，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有一点点误解的讲法啦。因为其实生理假依照法令的规定，就是你每个月虽然是可以请生理假一日，但是它的规定也是说，当你全年的请假日数没有超过3天的话，就不会并入病假计算。但是如果你请超过3天，意思就是你可能有4个月、5个月你都有请生理假，其实其余的日数是要并入病假计算。那我觉得这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化约的讲法，就是哦，你大概每一年是有。只有多三天所谓的生理假，
好棒哦，就是我可以先预期说我只能痛3天哦，
就是变成其他时候你就其实也是视同病假而已啦。那病假其实就跟大家也知道，就是他并不是说雇主有义务要支付你全薪，
是
但我必须说我自己遇到的职场都蛮好的，原则上就是很多都是给全薪啦，但就是他其实没有就是规定你要给全薪，对，所以 但它的好处，当然有生理假的好处是说，因为它跟病假一样，它是不能够说，不好意思，应该是这样更正，就是生理假的好处是在于说，它不能够，第一个不能要求提出所谓的证明嘛，因为你说我今天生理起来，我要怎么证明？我觉得以前是有这样争议的，说啊，那卫生棉要
可以啊，我把卫生棉掏出来放在他桌上，真的莫名其妙，
贴在你，
还有 tampon 就贴在你脸上。
对，就是这原则是不能要雇主是不能够要求提出就是证明的，以及就是请生理假的部分，它是不能够去影响说所谓劳工的出勤已经考绩的列入考绩的计算里面去评价的。
了解了解，
所以这就是生理假的部分。
生理假的部分，而且其实我也要顺便再请教一下燕芳哈，就你的观察，我常常还是听到这个有一种这种说法嘛哈，就说。女生啦，对啦，就是这个女权自助餐，对不对？你们又要争取平等，然后你现在又这个月经来就可以休息，好，然后事情都是别人在做，我们该死，我们没有月经，那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觉得这某种程度是，有点牵扯到就所谓大家对于平等的想象是什么。那有的大家会很直观的说，哦，平等就是那你就一样啊，就你就一样的待遇啊，
都一视同仁，
对，一模一样才叫平等啊。但事实上，平等的概念，我觉得是 more than that 啦，就是它并不是讲说我今天齐头式的形式上的平等才叫做平等。那女性的劳工的，就包括性别平等工作法，为什么需要去列一些就是平等的措施？它的背景因素可能是来自于说，我们最早在想象职场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雇主眼中的最棒的劳工、模范劳工，其实是一个就是男性劳工作为一个想象的样本。因为这些男性劳工，他就是哦。没有，不是没有家庭，而是说家里永远都已经有人帮他们照顾好了。他不会是需要去担心，就哦，包括就是家庭的照顾，或者是说哦，生产，或者是下一代的这些东西，就跟这所谓男性的典型的老公、典范老公并没有关联。但我们也知道，就现在女性走入职场，那保障女性或确保女性在职场可以获得平等的平等的待遇，这件事是政府的责任。所以变成说，在这样子的我们对于模范劳工的想象的不平等之下，为什么会需要就是增列这些所谓有些人会叫做优惠性差别待遇的措施啦，但是就是优惠，然后可是差别待遇，但它不是不平等，那它是一个优惠的差别待遇。那当然我自己本身不是这样说，我们本身会另外一个讲法叫做积极矫正歧视措施，那就一直说我现在根据这个不平等的现状，就是男性女性在参与劳动、参与职场所面临到的这个不平等的挑战，我如何就是增加一些措施，把大家就像说哦，我把大家拉回同一个起跑点上面。
了解啊，燕芳真的人还是非常非常的温顺，我刚听到之后本人整个一把怒火就烧起来，说这个有义务要来，就是雇主也好政府也好有义务要来做这件事，没有，我走一个情乐路线，不爽不要来，不然不要。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少子化嘛，然后又有这个就是劳参就是劳动力就是不足嘛，没关系，你们再继续这样子，然后无良雇主继续再这样下去，然后再有出现这种声浪，就看看你去哪边找劳动者，没关系。
我觉得这是雇主自己本身要有一个概念，大家不要只单纯说哦，那女生来，然后女生可能会请生理假，哦，女生可能会结婚，有可能怀孕，有可能什么生照顾下一代，然后什么就认为说这样对于公司没有贡献。其实不是，就是其实女性的对于公司的贡献以及女性的劳动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透过这些措施，好像乍看大家尤其有些雇主觉得有点麻烦，但其实不是，就是透过这些措施的建立，你是整体上来讲是可以，就是真的是让女性劳动劳工能够发挥她最大的能力在职场上面，其实对公司的整体的营运跟未来都是非常好的。
没有错。那其实刚刚第一个我们是讲到那个就是月经这件事，那刚刚其实燕芳已经大概有些狠话约谈到就是这个怀孕跟这个家庭照顾，燕芳要不要先也快速跟大家说一下，那在这个依据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到底劳动者有什么样的权益？
就原则上如果我们就从举例说，如果是女性劳工她有怀孕的状况时候，其实依照法令她其实是可以申请改掉比较轻易的工作的啦。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有趣，就是我们其实现在走在社会江湖走跳多年， 不只是看到说你遇到说申请改掉轻易工作叫轻易的工作的这件事情，雇主本身当然有可能会有反弹，但我有时候有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例子，就是说比如 原本的女性劳工她本身从事的工作 maybe 对于就是体力上啊，或者是身体上有一些要求，可能比如说仓储相关，那她怀孕之后她还是想要继续做这件事啊，那她没有想要改掉比较轻易的工作，
对，
那这种时候雇主到底能不能这个有点抱歉，这个跟我们会 say sorry 这有点后话，但我说就是我们有遇到这样的状况，说那雇主能够说啊，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好危险哦，你继续搬重物我很怕你会就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就是硬要把你就是
对没错
调到比如就是坐办公室，哎，这是不可以的，
对，
这个我觉得我们以后就是下 maybe 下一集 podcast 可以
对对
来聊这种非常的更有趣更进一步的一个那个
就是边缘案例啦，就是说其实现在就是当代就是说当我们说这个积极的措施它全面性的想要去调整某个结构的时候，那遇到一些个案上面它自我选择上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fit的问题， 对不对，
你要怎么平衡说个人的一个意愿以及就是你说我希望能够就是照尽到就保护劳工的义务，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
没错没错。不过 overall 来说，就是说燕芳刚提到说，我们现在法规是允许，就是说，而且是要求雇主，其实得在这个受雇者女性的受雇者
申请的时候
，他是要帮他去，而且这个转调到比较轻松工作，不是减薪嘛，对不对？
对，
减薪这样就会有问题。好，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知道的权益。那再来呢？关于怀孕嘛。怀孕这个事情会是怎么样，
那当然就是除了说你怀孕期间的一些产检假部分啊，重要的还有另外重要就是产假，我们生产前后其实是有8个星期8周的产假，但是这个就是也要可以提醒大家，就是这8周其实是有寒假日的啊，就不是说我星期1到星期5工作这样算5天，然后下礼拜星期一到礼拜5工作算5天，不是用这样的算法，是就是它就是8周，
就是8个7天8周就这样子，
对对对，
包括你的周休二日这样，
对，还有国定假日，
了解了解，那所以雇主就是一定要给，对不对？
对没错，然后而且他的就是劳工是可以领薪的，他不说我请8个星期然后是不执行的，但是这个领薪的部分的话会随着你就是劳工的年资工作年资会有不同，就如果今天在这个工作已经这个公司工作已经6个月以上的话是可以领全薪的，那未满6个月的话是可以领半薪的，
了解了解，那好，所以就是他至少就是说可以请这个8周的这叫什么假？
产假，
产假。等一下，这都已经要生小孩了。我在那个，那我怀孕过程除了可以调职之外，我有没有别的假可以请？比方说，我总是要去做
产
检嘛，对不对？那个东西的话，现在是怎么样啊？
我们会有7天的产检假，
7天产检假。可是没有啊，我像线上的这些准妈妈或是已经生过小孩的人都知道说，哎，7天到底够不够啊？其实蛮有趣的。你知道我们其实现在产检的话，台湾那个医疗做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哇，他们非常密集的允许你去一直产检。我自己个人当初生小孩的时候，我真的快要吓坏，我想说为什么一天到晚都在检查，几乎是每周去巡一次哈。就我前婆婆说的啦，损几盖，你够可以损几，你可以损几这样子。那但是现在我们法规就是7天就对了，那7天是指说我随时请我随时有是不是、啊、法律上是可以这样子
随时请随时有，
就是说我要去这个我要去做产检，
理论上是
理论上是嘛对不 对, 對了解了解，就燕芳现在陷入一个就想说不然呢
或他什么时候请就生完吗，也不是他是
不是啊，我说随时请的意思是说我在这个就是说我排到了我现在可以做产检的时间我就可以去嘛，我觉得雇主是不可以拒绝我的是吗， OKOK、okay, okay, 所以好啦至少我们有一个去做，那这个产检假反正就是需要我提供什么证明吗？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那个过，抱歉我自己本身是没有请过还没有请过产检假人
应该是这样说啦，我自己过去的经验里面就是说原则上台湾现在真的比较好一点，可是也不排除有些劳动者就是说他要去请这个产检假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就是会被刁难，
对我们位置是说会被刁难是不
是，对被刁难，
但原则上因为这个东西我抱歉我自己想象力比较不足，就是他雇主能够怎么那个，就我今天要去产检啊他就是要去产检啊，
那雇主就不让你去啊，
哦
对啊就是啊，不然你买孙个安内啦看我啦那起码就保养哎，好，类似像这样，各式各样， oh.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好吧，我只能这样说，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期待，说大家都真的这些法规上面 看得到也吃得到，不过只是我们现在至少让大家知道说你是有这个权利的，你是可以就是有这个七天的产检假。好，然后再来就是你生小孩你可以八周嘛，八周是男生请还是女生请？
女生会有产假啦。
那那男生可不可以陪产啊？
可以可以，但是就是这个陪产假就是在也是怀孕期间女性的劳工怀孕的生产前后，就这位准爸爸或爸爸他是也是有的他所谓的陪产检或者是陪产假也是有七天、
他可以陪产检对不 对？陪产检每次都可以吗？他可以请吗？
我也指的是法律上可以请，
对，法律
性理论上
法律上法律上
对对对
法律上他都可以请。对，那那个所谓的那另外的这个生完小孩了，然后就是他太太在生小孩的过程，那他这中间他可不可以有什么角色参与？他可不可以请什么假？
对，就是刚刚所谓的就是陪产检陪产检已经陪产假也是有七天的，
所以有七天。然后七天完了，这个女性坐月子去，然后男生呢？
就目前男生好像还没有所谓的就是
懂。其实应该是说接下来是育婴假对不对？
对啊对，就是后面可能会有育婴假的，就是变成男女其实都可以请，就爸爸准已经不准了，是爸爸或妈妈是可以请的。
了解。好，所以看起来就是说我们这套性别平等工作法它是对我们在想象，可它好像都非常非常靠近生殖对不对？好像都跟我们的身体啊生殖啊什么之类很有关系。
对，就确实刚刚讲到就是怀孕的部分，就除了请假以外，那我们当然还是要保障就是怀孕的劳工本身的一些权利，所以也是有规定雇主在就是你怀孕期间的或是产假期间，其实你也是不能够任意的做解雇或是资遣的。
了解。
对，
了解。
这就是跟生殖比较相关啦。那当然后面还有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育婴假的部分。就如果今天你是说有三岁的小孩，就未满三岁的小孩的话，然后又在这个公司年资有时候满六个月的话，其实最长是可以请到两年的育婴假。
可以到两年啊。了解。那我来好奇问一下燕芳，我想要，因为你是资方打手吧。没有啦，这是玩笑，就是说法务其实跟人资是要密切的合作，就是说给予一个好的法律框架。那就你的了解，你所任职的企业里面啊，这个男性请这个陪产假或是请这个育婴假的比率高不高？就你的观察。
我坦白说，就我实际的观察，我觉得陪产检或者是陪产假这个是算是蛮落实的，就是而且现在也是相对就不管是雇主或者同事之间大家应该的接受度都是很高的，
所以你观察到是比较好了。
对
对， 对，
我觉得产就是陪产检或是产假的部分是可以，但是就是当然育婴育婴假或所谓育婴留停啊育婴这个部分我还真的是蛮少看到男生在请的，我其实目前工作到目前我没有印象有遇到。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它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男生看不敢请，好不敢请，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都没有人生小孩
啊。对啊，这当然也是很有可能。但如果我现在如果把样本化约在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他有生小孩，然后就对，就比如太太已经刚生了这样子的同事上的话，我好像还真的没有看到男生请育婴假。
了解。那这个其实搞不好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持续的推动，就是说职场怎么样让其实因为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我相信就是当代的劳动者不分男女那当然多元性别的脉络里面，大家对于就是性别平等或是说这个婚育跟家庭照顾的这个责任想象还有工作跟家庭平衡的想象好像已经不太一样，可是好像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看到一个落差，就是说好像多半这个请这个育婴假有点可怕怕怕的。好，那这个是不是我们接下来妇女薪资要继续去往下推动？
对，没错，我觉得这部分是真的可以推动啊。然后也当然在我觉得在雇主这一部分或在公司我们要能够去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男性如果他愿意请育婴假他去照顾这个小孩照顾家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要去有我觉得有些男性老公他可能不是不想请哦，他其实是害怕，对，就是怕说受到一些就大家说哦怎么就请假、对，然后还有一点，当然这个可我觉得这点是不分男女的，只是我们向来就是比较会认为哦，女生承受就是你说职场的暂停啊跟终止的带来的那个的压力比较是女生正常的会面对到的事，那我觉得这个压力都存在，那可能对于男性就 某种程度社会仍然期待他是一个养家糊口，就是要负责养家的人的这个角色上，他会有很大的压力，就是请假，请一段长假，然后离开职场，然后怎么回去，工作在不在，等等等等，可不可以恢复他的专业 的技能啊，到什么样的他的位置等等，我觉得那个压力可能对男性 的劳工来说还是蛮大的。
了解，今天真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每次不知道为什么才开始聊开，然后我们就没时间了。那不过啦，说实在话，就是说艳芳，我们也许下次可以进一步再谈，就是说我们在职场上面遇到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从你的经验出发的一些事情。好，那不过我在这边呢，其实如果你是熟悉我们性别杂货铺的听众就知道，其实性别杂货铺在过去已经有做过蛮多关于这个职场劳动上面的一些主题。好，那今天我们其实特别再去把这个性别职场性别平等的这个议题拉出来，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就像刚艳芳说的，其实也就是在三八妇女节的前夕，好，三八妇女节前夕，那我们其实接下来这个虽然这次修法没有修，可是每一次遇到这个新修法然后要重新再上路的时候，我都想要再提醒大家，我们大家共同来创造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性别友善的职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这一集我想就对，让我再宣传一下，其实我们性别杂货铺过去路过，如果你对于今天听到这些一般性的概念，但是你有很具体想要知道到底我遇到了我要怎么处理的话，性别杂货铺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相关集数的哦。比方说我们曾经做过，就是如果你怀孕了，结果主管明示暗示叫你辞职，你要怎么办，或是说法律上面的产假，我们刚刚在讲说如果老板不给我这个产假薪资我又怎么处理，以及如果说我这个请育婴假遇到了一些刁难，甚至我怀孕的过程婚育的过程我遇到了一些歧视的状况到底怎么处理，我想就是我们在过去性别杂货铺已经有做过相关的专题，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也可以回过头来就这个更细节的部分进一步去找一找哦，可以找出来讨论。那当然我们也欢迎你啊，就是请在我们的 IG 啊脸书上面留言，好，我们让我们知道你们在，因为我们常常都觉得说好像只有我们自己录得很爽，
自言自
语，然后自娱娱人这样，也不知道有没有娱到你们，就请多多跟我们互动，我们也想知道你们想听什么样的主题。
确实确实，
好，那所以不过今天就非常非常谢谢艳芳，那希望下次我们还可以再找你来，不是希望，我就是要拉你再来我们就再来做，像刚刚你有承诺对不对，要做什么议题。
哦，对啊，我刚刚好像讲到好多个，觉得哦，其实这个好像可以聊耶。
对啊，我们下次就持续就没事就是发个疯，你再抱着莎莎我们再一起来聊一下，
没问题。
好啊，今天就谢谢大家咯，也谢谢你听我们的节目咯，等你的留言，就这样咯，拜拜
拜拜。